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来到天国比喻的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部分。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敬拜你。主，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蒙人有智慧。主，真是让我们在你面前来省察自己，用你的话让我们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道。主，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去面对你，这个世界有一天都要过去。主，今天你就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主，找到一个更新的点，找到一个突破的点。主，谢谢你，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你，亲自在我们当中做那开启的工作，做那教导的工作，做那浇灌的工作。谢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刚才森田姐妹已经帮我们读过了，那我们大家再同声读一遍可以加深印象，请。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什么撒在海里，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锁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世界的末了，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叫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耶稣说完，好，谢谢。圣经的学者指出，比喻是当时近东的一种文学方式，比喻有并排的意思比喻就是在圣经里的应用呢，它的意思就是说用属世的我们可见的事物来解释属天的看不见的这样一个真理，比较抽象的事情。但是目的呢是让我们可以借着这样子的解释可以揣摩到那个意思。那前者跟后者，属地的跟属天的，必须要有一个相近的特质，这样听众才能够比较容易联想到，而且能够体会到其中的意义。那牧师上礼拜也说过，比喻都含有一个中心的主题，并不是比喻的内容所解释的任何的细节都有特殊的属灵的意义因为比喻的重点是在于要阐明这个奥秘的真理。所以呢，我们在看比喻的内容的时候，不是每个细节都有它属天的意义，所以在解释的时候也不需要仔细的去推敲去琢磨。那有些比喻讲完之后耶稣会做一些解释，那有些比喻呢，我们可以从上下文找到那个解释这个比喻的线索或者是一些资料。那在整本圣经中所有的比喻也有它所象征的东西，也有它的一贯性跟一致性。那用这个来前提呢，我们来看今天耶稣在整个十三章比喻的最后一部分。那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六节，这是这个比喻的背景好，我们一起来读。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在讲完田间稗子的比喻之后，门徒私下来问耶稣请耶稣解释给他们听。那耶稣在解释完稗子比喻之后呢，他又继续教导今天读的这一些天国的道理。所以今天这些天国的比喻是耶稣在私底下针对他的门徒所教导的不是对大众说的。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就来看这个藏宝的比喻。在藏宝的比喻里面讲到几个词他讲到说天国，那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呢，他基于他敬畏神敬畏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敢直接称呼神，他们就用天来代替神。所以这里讲的天国就是神的国。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要把贵重的宝物藏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把贵重的宝物都放在银行的保险箱，对不对？把它锁起来，然后有个密码，然后密码可能你会告诉一个你比较亲近的人。那时候呢，就是把这个贵重的物品呢，就挖一个洞藏在地里面，埋在地里面。可是如果说这个藏宝的人他没有把这个藏的地点告诉他亲密的人，那等他走了以后，过世以后呢，这个宝藏就需要等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来被别人发现。那这个埋有宝藏的这个宝物的田地，耶稣在上一次的比喻就讲了，田地就是指的这个世界啊。那宝物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嘛，就是个宝贝的东西。那在神的眼里，什么是宝贝的东西啊？我们前面有讲到说神国的道啊，神国的道，如果说我们用我们诚实善良的心把神国的道把这个种子藏在心里面，在耶稣的眼里就是一个宝贝。所以呢，这个经文呢怎么解释啊？我们讲到这个人啊，翻译成人，其实原文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主耶稣，他是一个懂得识别宝物的人，他看到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是作为一个被神造的人，我们的生命有尊贵的价值，但是我们是在世界里面，世界不知道我们，但是主耶稣知道。那主耶稣爱我们，他认识我们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付上生命的代价来买赎我们，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进入他的国度，而且我们完完全全是属于耶稣的啊。那我们再来看寻珠的比喻啊，就这里又讲到很类似的一个比喻，就天国好像一个买卖人去寻找好珠子。那时候古代的时候呢，这个珠子珍珠价值很高啊，但是在这个寻珠的比喻或者是在寻宝的比喻里面啊，都是一个去发现，一个去寻找。所以这个比喻不单单是讲说他这个去寻找的过程，去发现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讲到说他发现这个宝贝以后，他采取什么样的手什么样的行动来取得这个宝贝啊，这是最重要的。那今天世界上真正属主的人，真的是在主的眼中是一个宝贝，是一个无价的珍宝。那也有人来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把这个宝藏讲成个人啊，把这个珍珠呢讲成教会。那我们都知道教会是神呼召的一群人，所以其实不管是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我们都是主耶稣去寻找，而且付出代价去买赎回来的啊。那在路加福音19:10说，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人子来寻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看到耶稣来呢，不只是在寻找，他还要拯救。所以这两个比喻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带来很大的安慰，我们的主不单单是看到我们生命的价值，他采取行动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单单属于他。我这次去台湾宣教，就看到主耶稣怎么样来肯定一个人的价值。我这次去台北拜访一个教会刚成立一年，这个教会它主要是对媒体对影艺人员传福音。这个教会的牧师很有意思，他说世界的地级就是手机，那拍了几部微电影，微电影就是可以在手机里面看不超过10分钟的电影，而且他的微电影呢，他拍了2-3部，有2部是得奖，得第一名，台湾的第一名的微电影。那我不是讲这个牧师啊，我去我这个教会呢，那我遇到一个人啊，那个人是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听过有个叫李敏然的，听过他是很有名的演艺人员。那他的太太是个歌星，他的太太刚出道的时候还得到歌唱比赛冠军。那出道没多久呢，李敏然就把他追走了，太太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追走以后呢，他就退出演艺圈，就在家相夫教子。后来孩子大一点，他就来美国陪孩子读书，在德州陪孩子读书。李敏然在台湾有外遇，搞了外遇，是一个国内来的女孩子。那在台湾呢，她就这种也是新闻都是会渲染嘛。 可是他的太太叫李丽华，在美国德州信主了，被主得着了。那后来呢，有一天李丽华，这是他跟我讲的，他接到一通电话说你先生死了，李敏然死了，他才知道李敏然去自杀了。那具体的原因啊，媒体都有很多的渲染，很多的捕风捉影，具体的原因但只有当事人知道。但是当事人李丽华他跟我讲的时候，其实他也不了解他先生的心态，因为他在美国陪他孩子读书已经10年有了。那可是我是觉得媒体的报道，他们没有看到内心当事人的心理的痛苦、心理的委屈、心理的无奈。所以后来呢，这个歌星他就得了很严重很严重的忧郁症那后来忧郁症得了几年以后，他就得了乳癌，就是很可怜。可是我看到他的时候呢，他已经做化疗3个月，那是我跟他的一起照的，上一张，这是我跟他一起照的，是我去重庆之前跟他的合照。那个我旁边戴着帽子看不是很清楚戴着帽子的那个就是他，因为他刚化疗完，头发3个月头发长出来，而且是黑的。那因为我第二天我就要去重庆，所以他们就把相片做成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是搞媒体的嘛，他们很会搞这些东西，就做成这个样子祝我一帆风顺 去重庆宣教。可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给我看到说他那个左边的胸我也摸了一下，那个管子还在，做化疗的管子还在。可是他告诉我他要站起来为神做见证，因为神没有嫌弃他是个弃妇，神用弟兄姐妹的爱来包围他，让他可以重新站起来这是他的演唱会的广告，就是我们刚才唱的诗歌爱我愿意真的是一个这个姐妹，我真的是很怎么讲，也不能说同情怜悯他，因为他有神的爱在里面。我是看到神怎么样在他身上发掘了一个宝贝，神没有放弃他。经过这么多年，他虽然信主了，但是这么多年被搅扰被人家误解，然后他愿意重新站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是真正看到我们内心的价值，看到一个被神所造的人是有何等尊贵的价值。那今天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是不是也要用耶稣的眼光去看一个人生命的价值，特别是那些落在苦难当中的人我们是需要去来欣赏这样的人，是真的从心里愿意去帮助他们。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这里耶稣又讲到撒网的比喻他讲到说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面，其实这个网呢是大型的网。那耶稣是讲故事高手嘛，那时候加利利他的门徒里面就有加利利的渔夫，还有在捕网的被耶稣呼召出来的。这个网呢有时候也是指两个船中间呢用一个网拖着，然后拖然后就把那个水海里面就随加利海里面的一些鱼啊水族全部都拢上来。那就比喻说我们今天好像是耶稣我们耶稣的门徒，或者是耶稣，我们把福音撒到这个世界上，这个海就好像世界一样，我们把福音撒到世界上去，然后我们召聚人到神的国度里面来。可是来到神面前的人呢，有一天还是要被分别出来这里主耶稣再次讲，在稗子的比喻后面有讲到说世界的末了怎么样怎么样，这里耶稣又重复了一次世界的末了。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一下世界的末了，现在我们继续来讲耶稣讲了这么多的比喻的一个结尾的一个比喻，是家族的比喻，在51-52节这里讲到说耶稣讲了那么多比喻，然后就来问他的门徒，问说你们明白了吗？门徒怎么说？他们明白了他们说他明白。然后耶稣就讲下面一句话，这句话有点难懂但是在英文里面有 therefore 有因此，其实是耶稣明白听到他们明白以后呢，讲了这句话的一个衔接词。那我把那个新译本打出来 比较容易懂。我们一起来读新译本。好，谢谢。我们看到第十章的时候呢，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现在呢，门徒又领受了天国奥秘的这些比喻，他们也明白了，所以呢，他们就好像成为天国真正的教师。因为文士，我们都知道文士是旧约，熟悉旧约律法的，是解释旧约律法的，是旧约的老师。是当时的一个老师的职责。那耶稣就在这里把他的门徒比喻成文士，比喻成要教导天国奥秘的老师。然后呢，他们这些门徒，因为他们已经熟悉旧约了，今天又听到新约的道理，所以他们就好像一个家主有新旧宝物啊。其实这个东西，他说拿出新旧的东西啊，其实原文是 treasures， 是宝物啊。他们有能力拿出来这个，就说拿出来新的见地，这个新的对神话语新的见地是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上啊。因为耶稣也讲过，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不是要废掉旧约哦，他是要来成全旧约。所以耶稣的门徒，也就是我们今天有这个使命哦，要去教导人明白天国的道理。那耶稣做完这些话呢，他就离开那里啊。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呢，有几个地方，我们前面讲到说登山宝训，最后也讲到耶稣说完了就离开那里啊。然后耶稣跟差派门徒的吩咐完以后呢，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都有这些讲到耶稣讲完了这些话。那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不是一个只动嘴皮子的拉比，他不是光说不练啊。耶稣是最好的老师，他今天他不只是言教，在这里经文我们看到他不只是用嘴巴来教导我们，他还身体力行的进到人群里面，把他的教导实际的应用出来。那今天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也不要单单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在小组里面查经的时候讲的口沫横飞啊，讲的头头是道，我们也必须像耶稣一样进到有需要的人那里去，用我们的行为来印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那我们都知道天国是个进程，天国是个进程，是一个动态啊。天国从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啊。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这两节经文，请从那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马可福音，神国的近了，你们当悔改。好，福音。好，从这里开始，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就讲到天国近了一直到启示录，我们一起来读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里讲到有一天天国会在世上实现。他说世上的国成了什么样的？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有一天是会结束的。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天国比喻的时候，耶稣就讲了两次世界的末了那在上次稗子的比喻的时候讲到说，世界的末了呢，那个人子要把什么样的人挑出来？把一切作恶的、跌倒的挑出来然后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讲到说，恶人要分别出来。所以从这两段经文里面，这两个比喻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绝对有末了的时候这个世界绝对有末了的日子，不管我们是谁都要面对这个日子。 现在网络上、有在卖一种一家四口可以维持一年的食物，好像 Costco 也有卖、还有那个有一些干燥食物呢，用热水一冲它就变成很可口的，什么炖牛肉啊，什么鸡肉啊，蔬菜啊。不管你存了多少食物，我们有一天还是要面对世界末了。即使我们没有等到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去跟神面对面，为我们今生来交账。所以他讲到说，一定有世界末了的日子。第二个呢，讲到这个日子是在做什么？拣选、分别，一定有这个日子，一定有拣选跟分别。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拣选，怎么分别。四十一节说，对，这一章啊。四十一节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作恶的，从哪里分别出来？神的国。第四十九节说，天使要从哪里把恶人分别出来？义人当中。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神的国里面还是有人要被挑出来，在义人的当中还是有人会被挑出来。如果我们不想在世界的末了被天使挑出来的话、不想被天使做那分别的工作区分出来的话，我们今天就要把自己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在世界里生活，我们不要随从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不要随从世俗的潮流，我们在这个物质的环境里面生活，我们不要被物欲所捆绑。如果我们今天把自己分别出来，我们那一天就不会被天使丢出去。那下面我用简短的一些原则来看我们怎么样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怎么说的啊、他说并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见主？圣洁，追求圣洁，只有圣洁才能够见主。那圣是什么意思？圣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意思。圣不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不苟言笑，这个不是圣。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面好像孔老夫子是不苟言笑的、其实不是。圣经上里面讲的圣，圣经里面的圣是把我们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归给神、那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我们必须坚定拒绝世界的标准、世界的价值观跟道德观、不要因为大家都这样子做，而且好像看起来也很好，我们就跟着做。以色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以色列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们不敬拜耶和华，他们是一边敬拜耶和华，一边又去敬拜他们周围视为外邦人的偶像，这是他们的问题。所以他们是随从周围的外邦人的习俗，甚至用那个习俗来拜耶和华，所以惹动耶和华的愤怒，被掳到外邦去。第二个呢，我们必须要坚持不被属世的事物来吸引我们或占据我们的心。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有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在职场上需要做得好，因为我们工作的机会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在职场上做得好来见证神，我们如果在家里做个好母亲、好妻子、把家治理得好来见证神，这都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不要被太多的事情来占据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圣经上有说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因为有耶稣坐在神的右边、要思念上面的事。可是太多的东西来占据我们的心，我们就没有办法思念上面的事。我知道有的姐妹她们为了省钱在网上购物，其实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常常一上了网，到了那个淘宝网一掏就是半天就下不来了、这个就很浪费时间、而且常常就想说，哎，上次那个东西我到底买到了没有，因为有的是用 Bit 的、所以这个就是本来是没有什么不对不好的事情，但是就会占据我们的心思，把我们的时间都偷偷的就拿走了、那个耶稣说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偷我们的时间、偷我们的平安喜乐、毁坏我们跟神的关系。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必须小心用我们休闲的啊，我们用什么样的休闲，这也会影响。不是说休闲不对，我们都需要锻炼身体啊。我们到院子里面去种种菜、种种花，其实都很好。但是我们怎么使用这些时间？因为特别是晚上，有位牧师说，晚上8点到10点呢，是决定这个人啊他生命的长进。因为白天大家都在忙，这段时间呢，是不是跟家人相处啊？是不是跟孩子啊辅导孩子做功课，跟孩子读读圣经？或者最好的话，如果孩子都长大了，最好就去读 BSF。 我觉得 BSF 很好哦，他教你做功课，不只是上课，还有功课可以做，那把你的心思意念都放在神的话语上面哦，我觉得是很好的选项。第四个呢，我们要谨慎交友，我们在交朋友上真的要小心。保罗告诉提摩太，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请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谢谢。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选择朋友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我们不是说不要跟不信主的人做朋友啊，这样你怎么传福音，对不对？我们要跟还不信主的人做朋友，而且要真的用诚心去帮助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可是我们要常常想，我们跟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聊天的内容是什么？或者是弟兄啦，因为我是姐妹，老是在讲姐妹啊，就说我们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聊天的内容是什么？就表示你心里想的就是什么。因为耶稣说，我们的嘴是什么？我们的口说出来的话就是我们内心的表达嘛。我们嘴巴就像那个我们家里那个脸盆，不是有一个口吗？那个 overflow。你装满了水，水就从那个口流出来。今天我们的嘴也是一样，我们的心里想的是什么，就从嘴里面出来。尤其是没有意识的时候，我们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就会从我们的嘴里出来。那我们如果说我们的朋友最要好，我讲的是密友啊，最要好的朋友从来也不关心啊别人灵魂得不得救，从来也不关心自己有没有遵循真理，我觉得这样子我们自己也很难在属灵的路上有长进。那如果说我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原则啊，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些原则呢，我们可以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啊，可能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每一个人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最后我就来讲天国的重收率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打点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第二个，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第三个，不要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是神国的重收率啊，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在加拉太书有讲，一起来读，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收的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受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好，我们再读下面灵后9章6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实的。然后加拉太书鼓励我们一起读，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是。我这里要特别提醒，就是说圣经里面讲的善跟我们啊所谓的日行一善，或者说积功德做善事，是不一样的啊。圣经里面讲的善，下一章，好，我们一起来读啊。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神眼中的善，不是所谓的积功德啊，我们做好事啊。那真的是我们在操练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的时候，不要灰心，因为时候到了就要收成。那去年我去宣教的地方呢，有一个年轻人，他因为吸毒被人家辗转介绍到那个地方去。那今年我去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很纠结，因为他每个周末回家，太太就跟他哭啊。他太太还没有信主，那太太的家人也不知道这个弟兄他曾经吸过毒， 所以呢，他太太的先生家人那边就常常跟他讲，就常常讲说，你嫁了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啊，这个游手好闲。所以啊，我今年在那里的时候，他打算离开那个神学院啊，去找工作，因为他的岳父岳母都说，你看别人都盖大楼了，你拿什么东西回来啊？就压力很大。然后我也跟他谈了很久，他跟我讲说他要去贵阳，要远离那个环境啊，因为啊贵阳有很好的教会。后来我们也是祷告，叫那个神学院送他。可是啊，他啊，我在那个后来我在他的那个，我跟他做朋友，在他的 moment 上面看到他真的去贵阳的教会，那里也是很好的查经班。可是四天以后他因为又吸毒被警察抓了。啊，我真的希望他能够借着这样子唤醒他自己，也唤醒他的妻子，看到自己生命真实的光景。我们常常低估了自己的软弱，我们常常高看了自己的能力，更糟糕是我们不清楚撒旦是用怎么样的毒钩。他们说撒旦其实是钓鱼高手，知道对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鱼饵啊。是今天我们自己要常常很谨慎很小心，然后我们也希望自己在神面前诚实，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至高的神创造我们，不是让我们仅仅在这个世界上过短暂的今生。神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享受永恒的美善跟荣耀。我们今生的岁月是神给我们机会来认识神，来跟神交往，建立亲密的关系。今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塑造我们的品格，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好让我们有一天到天上去的时候，天上是谁的家？耶稣的家。耶稣在那里住得很舒服，我们今天是耶稣的跟随者，有一天我们也到天上去。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没有把我们的品格操练得像耶稣，我们在天上住得不会很舒服。我们要到天上去，那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在那边越喜乐，神是越高兴。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呢，操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格像耶稣，让人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耶稣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还有路要走啊。那今年十年庆的时候，周刚在我们当中说了，人都有懊悔的时候，我真的很同意他讲的啊，每个人都有懊悔的时候。许多事情呢，我们懊悔了可以重新来过啊，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可以重新来过。可是当有一天，不管是世界末了那一天，或者是我们去面对审判主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懊悔没有办法重新来过，那个懊悔是在永世里面的懊悔啊。所以趁着今天还有机会，我们在那天不要被天使拿出来分别出来丢出去的时候，我们今天就在世界上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啊。我今天信息就到这里，那有没有录音？录音可以关了啊。好。